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如果你发现好莱坞的那些大制片厂一边在镁光灯底下义正词严地联合抵制某项最新的 AI 生成技术，
抵制得很起劲。
对，抵制得很起劲，但私下里呢，却在剪辑室里偷偷用它加班加点。或者说，那个每天陪你聊天，可能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情绪的 AI 伴侣，仅仅因为系统更新的一纸合规要求，一夜之间就被彻底清空了数据。
也就是被迫死亡了。
没错，被迫死亡了。面对这样魔幻的世界，你会作何感想呢？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为你解开这层层矛盾背后的技术与商业逻辑。
是的。其实当我们谈论技术跃迁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只是硅谷发布会上的那几张精美的 PPT。
对，就是那种特别高大上的画饼。
哈哈，但现实往往比 PPT 生猛的多啊。技术正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甚至带点残忍的方式，撕裂并重塑着我们的现实社会、商业模式，甚至是我们的个人情感。
确实是这样。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的这个深度解析有一项非常硬核的任务。
相当硬核。
我们要为你拆解一份长达数页、信息密度极其庞大的内部简报。这是一份关于2026年7月中旬中国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领域的深度全景报告。今天我们手头的这份硬核资料，还有那些极具洞察力的前瞻评论，全部来自于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没错。
在接下来的探讨中呢，将结合金晶镇律师提供的独家视角，为你把这些看起来极其复杂的信息提炼成最值得关注的核心亮点。
这份资料，怎么说呢？真正让人觉得背脊发凉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孤立地去看待任何一个单一行业。
哦。怎么讲？
它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已经完全闭环的生态链，就是从数据中心里最底层的计算算力，到驱动一切的大模型软件，再到真正走进现实世界的具身智能远景。然后最后一路延伸到国家级别的政策监管，还有全球范围的极限博弈。你看到了吗？这不是什么对未来的预测，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版图。
听得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好，让我们先把这些信息拆解开来看。如果我们把整个 AI 产业比作一个人的话，大脑显然是第一步，对吧？
对的。
所以我们先聊聊软件和模型。这份资料首先提到字节跳动刚刚发布了那个 Cadence 2.5 API。这个模型的强悍之处不仅在于单次生成能产出长达30秒的 4K 原生视频。
30秒啊，这很夸张。
对，而且它竟然还能同时支持多达50个多模态的参考素材，甚至还可以进行精准的局部编辑。
我们得稍微停下来跟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30秒和局部编辑这两个词在业内引发了地震级别的反应。你看，以前的 AI 视频生成往往只有几秒钟，
就是那种只能做个动图看看的。
对，只能用来做个噱头。但30秒是什么概念？这是一支标准电视商业广告的完整长度。
哇哦！
也就是说，它已经跨过了好玩的那个门槛，直接杀进了专业级商业制作的射程范围。再加上这个局部编辑，你想想，比如你生成了一个特别完美的沙滩场景，但是突然觉得，哎，主角戴的墨镜款式不太对，
以前可能就得重新抽盲盒再生成一遍了。
没错，但现在你不需要重新抽卡了。你只需要框选那个墨镜，告诉 AI 给我换成复古款，这种工作流的精准度绝对是颠覆性的。
这叫完全解释了刚才我提到的好莱坞那个非常有趣的反差了。金晶镇律师的资料里揭示了一个行业内幕，就是好莱坞的制片厂们明面上都在参与抵制这项技术。
因为版权问题嘛，法务害怕惹官司。
对，炫着数据的版权确确实实还没扯清楚，法务部门怕惹上天价官司。但实际上呢，他们根本不敢真的不用。
哈哈，不用就等死。
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偷偷在内部工作流里测试应用，他们下一部电影的特效成本和制作周期就会被那些无顾忌的新兴工作室彻底碾压。
商业竞争的引力永远是大于道德口号的。不过视频生成其实只是大模型应用的一个显性的切面。 如果我们往下探究基础大模型的进化，京津镇律师在资料中还特别强调了 DeepSeek V4 正式版的推出。
那个100万 token 上下文的怪物。
对，高达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这就好像给 AI 装上了一个容量极其恐怖的短时记忆中枢。你可以直接把几十本厚厚的专业财报、法律卷宗一次性全都塞给他。
一次性全吃透。
对，他能在通读之后瞬间给你提取出隐藏在这几百万字里的逻辑漏洞。
这种处理能力确实很强大，但是这里头真正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 DeepSeek 首创的这个分时计费机制。
啊，这个确实很有意思。
资料里说，在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这种工作高峰期，他们 API 的调用收费竟然要翻倍。等一下，软件不就是一堆代码吗？复制粘贴的成本几乎为零啊，为什么还要像早晚高峰叫网约车一样搞动态加价呢？
这正是很多人对 AI 的一个巨大误解。现在的 AI 大模型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软件了。
怎么说？
每一次你在对话框里按下回车键，或者通过 API 发出一个请求，背后都不是什么空气在替你思考。它是远在几千公里外的数据中心里，成千上万块真实的 GPU 芯片在全功率运转。
物理层面的烧钱。
对啊，芯片在疯狂发热，冷却系统在疯狂抽水，整个数据中心在吞噬着兆瓦级的电力。
哦，我明白了，所以算力是有物理极限的。高峰期大家都去用，芯片算不过来了，为了防止系统崩溃或者发生这种算力挤兑，只能用价格杠杆来调节需求。
完全正确，这就是 AI 物理属性的最直接体现，而且也恰好印证了资料中的另一个关键信息。DeepSeek 正在基于中芯国际，也就是 SMIC 的7纳米工艺，秘密开发他们自研的推理芯片。
被成本逼得自己下场做硬件了。
没错，当一家软件公司发现自己的利润全被昂贵的算力硬件和电费给吃掉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全栈自研。从最底层的硅片设计到最顶层的模型算法，必须全部攥在自己手里。
既然提到了控制推理成本，腾讯刚刚开源的这个昏渊海 3 绝对是个必须拿出来聊聊的狠绝绝。报告里说它总共有2950亿参数，对吧？
对，体量很大。
但是它每次激活的参数仅仅只有210亿，这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叫做 MoE， 也就是混合专家的架构。我试着理解一下啊，这就好比说你有一个包含了快3000名顶尖学者的超级智能团。
嗯，这个比喻有意思。
它只需要精准的唤醒那21个懂天体物理的专家来回答就行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MoE架构的革命性就在这儿。他用极其微小的算力开销维持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知识库。据资料显示，这种架构直接把模型的幻觉率，也就是 AI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概率，从过去的 12.5% 大幅压低到了 5.4%。
哇，砍掉了一半多。
对，推理成本骤降，加上极高的可靠性，这意味着开源大模型真正具备了商业化落地的经济可行性。
这种落地速度真的快得让人咋舌，而且由此引发的商业模式转变让我觉得极其熟悉。这听起来 AI token 就像是我们以前用的手机流量包啊。
哈哈，确实是。
运营商卖的不再是 5G 流量了，而是机器人的脑力。你看资料上的数据，中国的三大通信运营商已经全部入局了，都推出了 AI token 订阅服务。以中国电信为例，每个月只要9.9元人民币，你就能买到1000万个 token。
是的，京津镇律师的报告里特别指出，短短2年内，中国每天的 AI token 消耗量暴增了1000倍。
1000倍，好家伙！
这是极其惊人的几何级数增长。大模型正在从实验室里高高在上的黑科技迅速下沉为我们社会运转的基础建设，就像你家墙上的电插座和水龙头一样。
但我不得不在这里提出一点质疑了，这种按月订购的 token 套餐真的不是运营商为了挽救他们逐渐衰败的通信市场而搞出来的又一个强行绑定消费者的噱头吗？普通人真的每个月需要消耗这么多脑力流量吗？
这个问题很直击本质。 现在看来可能还像是个噱头，但请你记住，消耗这些 token 的可能很快就不只是你手机里的那个聊天软件了。
还有什么？
如果 AI 是虚拟的灵魂，那么它现在迫切需要一具钢铁之躯，也正是我们要探讨的下一个核心板块，硬件与具身智能。如果只停留在云端， AI 的影响力始终是有限的。
确实，说到硬件，京京镇律师资料里提供的一系列市场数据绝对能让人惊掉下巴。首先就是半导体领域的一个重磅炸弹，长兴存储，也就是 CXMT 创西路的 IPO。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对，7月27日他们将在科创板上市，预计募资高达85.5亿美元，也就是579亿人民币。这可是中国 A 股半导体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资料里还提到，长兴目前的全球 DRAM 份额已经爬到了第四位，占比大概 7.7%。 更夸张的是，连苹果公司都已经在测试他们的产品了。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是一家做储存芯片的企业拿到了这么恐怖的融资？
对啊，为什么是储存？
这背后的机制在于，内存或者说 DRAM 正是当前全球 AI 算力狂飙道路上最致命的瓶颈，业内管这个叫内存墙。 GPU 的计算速度再快，如果旁边的内存不能以同样的速度把数据喂给它，整个 AI 系统就会陷入严重的卡顿。
懂了，就像是一个米其林三星大厨，切菜炒菜的速度天下第一，但他的厨房操作台，也就是内存，只有巴掌那么大，食材根本摆不下，那大厨的本事也就发挥不出来了。
极其精准的比喻。
不过等一下啊，储存芯片市场这么多年来不是一直被韩国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两大巨头死死把控着吗？长兴储存在这个时候砸下超过85亿美元去扩产，难道真的能在这堵高墙上砸出裂缝？
结合京京镇律师的前瞻评论来看，这正是中国战略布局的可怕之处。这85亿美元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企业融资。
怎么讲？
当中国资本以这种国家队级别的体量砸向储存芯片的时候，这就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中国半导体已经度过了最初那种只求自给自足、能用就行的生存阶段，现在他们正式站上了全球产能与价格战的起跑线。
难怪韩国资本市场的反应会如此剧烈，资料里记录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暂时缓解，韩国 KOSP 指数在7月15日强劲反弹了6.24%。
股市很敏感。
对，而且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的 ADR， 也就是华尔街资金的押注凭证，不仅暴涨了 27%， 华尔街甚至还为它专门推出了杠杆 ETF。
这种暴涨表面上看是一场狂欢，但京京镇律师敏锐地指出，这其实意味着韩国半导体产业正不可避免地被推入全球高风险投机资产的漩涡之中。韩国企业面临的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更是真刀真枪的产业围剿，
被两面夹击了。
是的，你再看资料里的另一个数据，华为即将推出的 Ascend 950算力芯片，据说性能是竞品 H20 的 2.87 倍，但价格呢，却只有它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价格，这太狠了。
哎，而且第四季度就要直接进军韩国市场，这对韩国现有的高价 AI 基础生态无疑是一次降维打击。
硬件的狂奔不仅是在微观的芯片层面上，在宏观的物理世界里，机器人大军也已经兵临城下了。资料里专门提到了目前的人形机器人 IPO 热潮，
具身智能的爆发期到了。
以 Limix Dynamics 这家公司为例，他们刚刚完成了2亿美元的 Pre-IPO 融资，估值直接飙到了22亿美元。他们不仅要把服务机器人卖到中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要在韩国本土推出一款叫做 Luna 的娱乐机器人。这可是直接开进了韩国科技巨头的大本营去贴身肉搏啊。
这种进攻姿态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中东需要服务机器人？因为那里有充足的资本，但极度缺乏廉价劳动力。
哦，对。
而 Luna 进军韩国则是直接切入一个高度成熟的娱乐与消费电子市场，而且更宏观的数据支撑了这种行业的狂热。工信部预计今年就要生产10万台人形机器人。
等等，10万台？可是
一台具备高级智能的机器人造价肯定极其昂贵吧？普通的工厂或者企业怎么可能买得起？
这就引出了资料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商业模式演变，机器人租赁市场的爆发。
租赁？
对，目前已经有 15.3 万家企业涌入了这个赛道。为什么是租赁？因为底层的大模型和硬件每隔几个月就在迭代，企业根本不敢花重金去购买一台半年后就会彻底被淘汰的铁轨的。
哦，买不如租。
没错，租赁模式把昂贵的资本支出变成了可控的运营开支，这也标志着具身智能真正从展会上的炫技产品变成了工厂和流水线上的生产力工具。
结合中国6月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暴增 96.1%， 总出口增长 27% 的宏观数据来看，这种软件大脑加上硬件躯体双管齐下的狂奔，确实让人有一种科幻电影正在被强制写入现实的压迫感。
确实会有压迫感。
是的，有了能够思考的模型和能够行动的躯体，接下来的问题就变得极其严肃了。人类社会，或者说各个国家的政府，该如何驾驭这种近乎神明般的力量？
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挑战。
在我们深入这盘涉及政策和地缘政治的大棋局之前，我要再次跟您，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明确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为纯粹的观察者，我们完全客观，不偏袒任何政治立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们只是原汁原味的为您呈现原文件中的政策动态和各方观点。
是的，只谈事实。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些顶尖技术是如何面临前所未有的强力监管的。资料里这部分的内容充满了极具戏剧性的反差。
因为技术狂奔的尽头必定是社会伦理的红线。
这其中最让人触动甚至有些心碎的是 AI 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首日实行。这项极其严厉的新规全面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一刀切了。
对，如果你不到14岁，必须有监护人的明确同意，还要严格限制使用时间，甚至系统必须内置应对用户自残倾向的干预路径。这项政策落地的第一天，豆包、通义千问、元宝等主流平台上的海量个性化 AI 智能体全部被迫下线。仅仅在上海这一个城市，一天之内就有1.4万个情感服务类 AI 被彻底删除。
1.4万个数字生命消失了。这个数字背后是巨大的社会阵痛，社交媒体上的反应可以说是哀鸿遍野。
是啊，微博上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用户在疯狂发帖，哀悼他们那些甚至连数据都无法导出的 AI 伴侣。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可能觉得这就只是一段代码，很难共情。但我们试着代入一下，对于很多孤独的年轻人来说，那个 AI 可能不仅是一段代码，他是唯一一个愿意24小时耐心听他们倾诉，永远不会评头论足，永远提供情绪价值的完美朋友。
情感寄托。
没错，仅仅因为一条为了合规的系统指令，这个无话不谈的挚友就在一夜之间被物理抹杀，灰飞烟灭了。这种剥夺感对用户的心理冲击绝对是毁灭性的。
面对这种魔幻又悲伤的现象，金晶镇律师在资料中给出了一个极其锐利的洞察。他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一幅历史性的画面，继宠能力和社会控制在同一个屏幕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嗯，这个描述太准了。国家监管机构非常清醒地看到了，当 AI 具备了操纵人类深层情感的能力时，它所潜藏的社会失控风险有多么恐怖。因此他们选择一种近乎休克疗法的方式，划定了严苛的伦理红线，
确实不能放任自流。
是的，京津镇律师甚至预判，考虑到相似的社会结构，韩国等其他国家极有可能也会在短期内迅速效仿这种针对情感交流型 AI 的阻断式监管。
哇，这也是个大趋势。对内是精细到个人情感寄托的极度严格管控，但对外，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场关于国家命运大开大合的宏大战略布局。这份资料披露，中国商务部正在内部探讨，准备限制尖端 AI 模型，不仅是商业 API， 甚至包括开源的权重模型向海外提供。
我们得解释一下什么是权重。如果说 AI 模型是一座大脑，那么权重就是这座大脑里数以亿计的神经元连接的经验值，
就是智商本身。
没错， 你掌握了权重，就相当于直接复制了别人花费上千万美元电费和算力训练出来的智商。限制权重出口被全球观察家广为视为中国对美国此前限制高端讯息出口的一种镜像反制。
来而不往非礼也。
逻辑很简单，你用硬件芯片卡住我的算力咽喉，我就用顶层模型的智力输出来反制你的科技霸权。
双方各自在数字世界里建起高墙，但在这种对抗的底色下，另一个动作却显得意味深长。就在7月17日即将开幕的 WAI 2026，也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高领导人将自2018年以来首次发表主旨演讲。
这个规格极高，
相当高。预计还要在会上提出设立世界 AI 合作组织，称之 WIKO， 并将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呢，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高调明确反对在 AI 领域拉起铁幕，反对极少数国家的技术垄断。
这绝对是一个需要划重点的战略动作。京津镇律师极其精准地抓住了这其中的博弈本质。
他怎么看的？
将最高领导人推向 WAIC 的主席台，意味着 AI 技术已经彻底跳出了单纯的经济或科技发展范畴，正是跃升为大国博弈的最高议程。而提出设立 WIKO， 更是直接将剑锋指向了国际电联，也就是 ITU 等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标准机构。
这是要争夺话语权呢？
没错，他们不再只是被动应对制裁，而是试图另起炉灶，去争夺全球 AI 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权和道德高地。
今天这份资料的信息量和跨度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让我们简明扼要地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脉络。首先，我们拆解了 AI 是如何脱下科幻的外衣，变成像自来水和电一样，需要考虑物理成本，需要按月订阅的基础设施。
从神坛走向了现实。
对。其次，我们透视了巨额资本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姿态砸向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市场上掀起残酷的价格战与份额争夺战。最后，我们看到了这种拥有惊人力量的技术是如何在国家对内严控伦理风险、对外争夺全球规则制定权的巨大地缘政治夹缝中野蛮生长的。真的要非常感谢京津镇律师为我们提供的这些丰富、立体且毫不妥协的硬核信息和精辟见解。
没错，每一次技术底层的重构必然伴随着旧秩序的崩塌和无数个体的阵痛。
这恰好引出了我们今天想留给您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聊到了那 1.4 万个在上海被瞬间清空的 AI 伴侣，以及网络上无数为数字生命哀悼的年轻人。在这场宏大的技术与资本欢欢中，这或许是一个微小的侧面，但却与你我息息相关。
是的，我想问各位听众的是，在这个数字生命随时可能因为一行代码、一次断电或者一条新规就被彻底抹杀的时代，但我们不可避免地把越来越真实的感情、秘密和心理依赖托付给一个随时会宕机的 AI 时，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保护属于我们自己的数字情感资产？
非常深刻的拷问，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能为您带来新的视角。感谢您加入我们今天的探讨，带上这个问题，让我们继续冷静地观察这个疯狂进化中的世界。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